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
这一次我在台北所讲的苦难试炼的问题，我相信很多重要的原则都提了。那今天早上我们也提到关于苦练的过程中间人经历了一些什么。如果我们说经历是很重要的，那我们应当说呢，从经历吸收了什么真理教导，才是决定了经历是不是重要。如果我们说从经历可以吸收到一些真理的教导是很重要的，我们更应当注意到，在苦难经历中间，我们对真理教导的回应应当是怎么样的。西方的文化列出人的几种定义，理性主义说 Man is what he thinks，行为心理学的人 Man is what he behaves， 有一些人说 Man is what he acts， 唯物论的鼻祖说 Man is what he eats， 有人认为 Man is what he feels， 一个人是什么就决定于他想什么，他做什么，他感受什么。但是整个圣经给我们的定义归纳起来是这一句话， Man is what he reacts before God， 一个人将变成一个怎样决定于他怎样回应上帝。人被造是为神而造，所以人是被造在神的面前要向神负责的。人被造而成为唯一可以领受启示的，请把低音减少四分之一，低音的部分 bass。 神造了一个唯一能够回应了解神启示这种可能性，这种潜在的力量就隐藏在所谓基督徒所说的神的形象样式里面。对回应功能的觉悟是使一个人时常警醒自己要怎么样表现我们立场的基础。把一面镜子放在一个动物的面前，有一些动物会起身误以为同类出现在他面前，稍微注意一下那个影子。第二个动作就是用嗅觉去辨认。第三个回应就是发现那不是一个活物。第四就是不能怎么解释，所以没有兴趣就走了。比较有高度知识的动物，那是本能性的知识，不是理性分析研讨功能的知识，就是猴子，他可能慢慢兴趣对镜子来自我产生一些动作，但他也照样没有办法解释那是什么。所以动物是非常迟钝于回应的活物，人不是如此。一个小孩子不必从言论，他只从回应中间人际性的关系的感受，就可以分辨谁是爱他，谁不是爱他，谁是对他诚实，谁是欺骗他的。这下去连环的回应，就使他变成一个人懂得怎样对待别人的人。而我们对所有的回应都有一些自然的支配者，但是呢，这一切的根基最重要的就是我们 怎样对神回应。对神的回应有两方面，一方面就是自然原造的本能，在普遍启示中间，我们怎样感受，怎么样表达我们对这个感受所发挥出来的回应。这种对自然的本能的回应，也就是呢整个人类文化分成两个不同支流的原因。希伯来文化跟希利尼文化最大的不同，是在自然的封闭系统中间，假设被造界或者他不认为是被造的，有另外名称，自然界是一个自我呈现。当他对自然的回应是假设这个自然是自由拥有、自我存在，是自我成全，也是自我保留，更是自己满足的 self-sufficient nature。 结果他就用自然现象解释自然的因同自然的果，而结果呢就产生了一个封闭性的科学系统知识。但是如果他能够从自然启示的另外一个角度，就是神在人内心深处所给人对神存在的觉悟性里面，相信这自然是由神所创造的，他的回应就从另外一个角度，叫做开放系统的信仰，去追溯这自然背后的原因。从哲学说，这个追溯是用思考的，所以产生的假设就结果成为这个 presuppositional metaphysics， 这假设性的形上学。metaphysics 这个字的拉丁文是从两个字配合的，它 meta， 它 physica， 就是要明白 the world beyond the physical world。在形之外的超形之上的世界的因是什么？所以形上就还是以人理性为本，推敲假设所产生的一种研究自然原因的学问。这个在现代主义的纯科学观里面被推翻了存在的必要。所以从康德以降，特别是孔德之后，就已经认为不需要研究存在的背后形式和形成原因。所以呢，康德以后，特别是孔德之后，形上学的必要性就完全被否认了。很可惜的是，当新派神学家从 Tübingen School 在德国以批判圣经、高等批判、低等批判进攻圣经可靠性的时候，他们都接受了这一种否定形上必要的这种假设作为研究学问的基础。所以呢，结果就不可能避免地承担了一个封闭系统以科学当作最高权威来反对神迹、反对创造、反对超自然现象、反对灵界的这种悲惨的宗教的肤浅。所以呢，康德的一本很重要的书叫做 The Religion Within the Reason Alone， Within the Limit of the Reason Alone， 就使许多新派的神学家从圣经只接受基督是德性的导师，而否认他有主性的权威，他是神的儿子等等。继之而来的就是连基督教福音中间道成肉身、基督的无罪代死、基督的救赎、基督从死里复活，这是最伟大的超宗教文化的神在人间的福音的这些成全全部被一笔勾销了。这样 我们看见这几百年来连基督徒也走了一条很可怜的道路。所以如果基督教接受了这种封闭主义的科学观，以这个当作解释真理的权威的话，我们最后就掉在一个自我毁灭、没有信仰权威来传扬福音的很可怜的一个团体。这就是西方教会之所以越来越没落，礼拜堂越来越空洞，没有办法供应人心灵需要的一个原因。这些人竟然凭着高度偏窄的理性主义来作为成为领袖教导别人的支架，这是很可怜的事情。另外一方面，我们看见了当人对神所创造的自然界产生了回应的时候，就有另外一个支流出来，这是希伯来文化。所以希伯来文化跟希利尼文化不同的地方在哪？希利尼文化是用封闭的信仰在其中找自然应当可以自足的解释法，虽然他们找出了许多科学的理论解释自然的法则，但是终究不能离开封闭主义中间，没有目的，没有意义，没有突破可能的那种下载。希伯来文化就完全不一样，当希腊人看见大自然的时候，他就研究，他就分析；当希伯来人看见大自然的时候，他就抬头仰望上帝，那都说：“耶和华，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看到分别的地方？今天呢，教会也走了两个极端，一个极端就是以理性作为一切来做基督教信仰和我们灵性生活的互动，结果教会就在贫乏的中间枯竭下去。而这些呢，一部分是我们的神学家带来的，另外一部分是我们相信这是唯一传扬和唯一解释信仰的方法。这样呢，无论是神学家，无论牧师走这条路的教会，常常是比较这个冷淡枯燥的。另外有一些人就好像走了希伯来道路，以惊奇敬拜赞美来解决基督教信仰当主的路线，看起来很兴旺，但是他们对神的创造的研究丝毫没有成果，但是他们对宗教狂热中间那些行动有非常丰富的现象表达。所以从实质来看，还是照样没有办法代表基督教信仰和灵性应当走的道路。人如果是对神产生反应来决定他自己的价值的话， Man is equal to what he reacts before God， 那我们一方面要研究大自然，然后呢，一方面归荣耀给上帝，只荣耀上帝而不明白这是自然的目的和启示给我们明白的结果是什么的，这是不负责任，放弃文化使命，逃到树林宫殿里面闭门造车，象牙塔里面自我麻醉的基督徒。反走这条路线的人一定自动放弃他在世界上，在文化界、哲学界、在知识界、在整个人文明历史过程中间为主做见证的机会和权柄。另外一方面，如果我们只注重在文化中间来影响世界，却不信这世界是神所造的，我们借着认知世界产生了对神更深的信仰，我们对研究自然产生了对神更伟大的宣慕和敬爱的话，那我们没有办法达到圣经要求的我们对神应当有的回应。人应当向神怎样回应？我认为两方面的结合。所以教会不单有福音使命，更有文化使命。 只把礼拜堂当作麻醉自己，感情冲动，自满自足，大喊大叫，一出礼拜堂就道德沦丧。我们不择手段的赚钱，我们的生活没有见证的人，没有办法做神的见证人。只把宗教当作的知识研究理性功能的剖析，把宗教信仰局限在这个知识分子的中间，而没有把它当作是一个以神回应、感受神的爱、拥有上帝生活，那些新派的唯智者神学家也没有办法代表基督教。这样呢，你就看出我个人侍奉为什么用这个方式。你在我的讲道里面看见有个热腾腾的心来见证主，在我的生活中间，我愿意用纯洁、真诚、火热、诚实的心智待神、待人。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中间，你在我的讲论里面，你会注意到我很注意逻辑的系统，各种真知识的研究，各种神所创造的万物之界最美好的表达，把这些结合起来，脑与心结合在一起。福音与文化的关联是很清楚的，神的道超过世界东西古今这些智慧等的总原则能够带出来。我相信这一条路应当是21世纪教会的领袖、神学院的老师们应当注意的道路。今天我们看见教会的毛病，反福音派的人都是对文化很模糊，没有分辨力，没有启发性，没有批判功能的人，很热心传福音，但是其他的什么都不懂。另外一部分反正高深研究神学而对世界的哲学有所了解的人，结果都惧怕面对强敌，无法抗拒洪流，就这样的萎缩惧怕，走脱靴的道路，连福音也不敢传。所以这两条路都不是教会应当走的路，把这两件事结合起来才是教会前面应当走的道路。所以我给我带领的运动称为 Reform Evangelical Movement。 为什么用 Reform 呢？因为这种从归正神学带来的这个传统是严格保守圣经神给我们的知识，从启示建立起信仰架构，从神的话建立起基督教的这一个对神回应的这一个神学传统，是正统，是传统中间的正统，是道统，是合乎历史在神引导之下归回真理的体统。这个系统是 Reform Theology。 而另外一方面应当勇敢的把福音的工作呢做得好，有能力的宣扬那合乎真理、从真理产生出来的救赎功能，来引导人、拯救人、光照人。这样这也是一个福音运动。这一个福音运动是明白文化又可以批判超越文化，而这个文化使命是为了把人的思想夺回归向上帝、归下福音的能力之下。两样相别和配合的时候，福音使命与文化使命一同并进的时候，人不但心归向神，人脑也归向神。当全人归向神的时候，每一个最有学问的人都可以用他们的学问为主发光，最没有学问的人也可以明白福音的道理。这样当每一个人对神所造的、神所赏赐的救赎有个正面同合理正确的回应的时候，这教会的力量就大得不得了。这个我叫它 Reform Evangelical Movement， 归正福音运动。我盼望教会的领袖、牧师、传道们从这些重要的论点中间呢，看见你应当走的道路是什么。刚才赵牧师在这里介绍一本跨世纪的福音使命， 那一本书是在新加坡这一个礼拜里面对新加坡神学院所举办的一个很重要的聚会，以及我们布道团晚上同样题目的讲座所讲论的东西总配合，里面对历史时刻的觉醒、历史神学的了解、历史时代的使命、这历史现象的转变，以及真理是超过历史的，这我们生命中间应当怎样去彰显、去服侍、怎样去传扬，做了相当清楚的交代。你们好好读那一本书，我相信会给教会带来一些新的觉醒，给我们的责任带来新的动力，好像我们可以好好的把神的工作推展出去。接下去呢，我要讲的就是接连你这几天所讲的，我们在苦练的中间，我们要靠着怎样的智慧、原则同能力才会得胜，这是很重要的最后一些的观点。我们在苦练的中间，我们在患难的中间，我们要怎样用怎样的原则 principle， 用怎么样的智慧 wisdom， 靠着怎么样的能力 power 去得胜苦练的过程， to overcome the process of suffering and trial from God。 这样呢，我们要从几方面来看。第一，就是在一切的苦难中间，我们要认定神的主权。我再讲一次，我们在苦练的中间，在各样的困难的里面，在被施加的过程中间，甚至在神许可撒旦借助试验我们的时期中间加给我们的试探所带来的苦楚，我们的秘诀、我们的原则，第一要认定神的主权。如果基督教基督徒对神的主权是 不肯定的，甚至是否定的话，那么全世界就没有办法看见谁可以带领这个世界。对神的主权的认定，不但是我们信仰的开始，更是我们得胜的一个基础。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是在最高权柄的主宰下面过生活的，所以当撒旦用各样的攻击领导我，各样的试探诱惑我，各样的罪恶、各样黑暗的权势威胁我的时候，我不必惧怕，因为我是在神的手中。今天有一些的祷告是多余的，是因为惧怕而产生的祷告；有一个祷告是挂虑的代表，不是信仰的表达；有一个祷告不是与神之间交通的词句，乃是呢那种内心没有把握的一种念念有词。这种祷告不是祷告。祷告神学的第一个原则就是你伏在神的主权之下，你伏在神的主权之下，所以神是主宰，神是最高决定者，神的美意一定要成全，我不过是在这个过程中间属于他的一个儿女，所以呢我就应当不在挂历之中飘摇，不在威胁之中妥协，因为我的神、我的主高过所有的政治家，高过所有的仇敌，高过撒旦一切的权势。阿们。这是苦练中间得胜的第一个原则。You should confirm and acknowledge the sovereignty of God。 每次当我唱那一首这是天父世界的时候，我的心有一种很光明的感受，就是我活在什么地方？我是活在撒旦玩弄我的场地里面呢，或者活在没有把握的未知数里面呢？是活在一个没有把握得胜的一种赌注的游戏场里面呢？或者活在命运注定一定是失败的这种可怕的状况中间呢？不，我活在 天父的世界里面。所以呢，天父的世界里面暂时有魔鬼的存在，天父的世界暂时有罪恶的诱惑，在天父的世界里暂时有人性软弱，我的限制使我失败煎熬，但是这是天父的世界，是天父在掌管的世界，我要认定这是天父的世界。